家好，欢迎来到 Joyce 看世界就是不一样节目的第七集。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就是你一直重复的去做一件事情，但是你得到的结果都是被拒绝？例如说，你很希望进某一家大型公司里面去工作，然后你重复不断的去投简历，然后去申请工作，始终你都没有听到人资给你回复的任何消息，就算是有也是负面的，就是跟你说很不好意思，谢谢你的申请，但是你的条件不符合。你接受了他们的拒绝，你受到了他们的拒绝，或者是说你很希望可以成为一个出版作家，你有很多很棒的 idea， 然后呢你就把它写成了出版提案，你一直投稿也一样，就是一直被拒绝，一直被拒绝。 Joyce 在自己的出版这条路上也是跌跌撞撞，磕磕碰碰了非常多年。我觉得我就算没有经历过1001次的拒绝，但是呢几十次到几百次应该也是有的。我记得有一个编辑曾经跟我这么说过，他说你写的东西还可以，主题也很新奇，分享的内容还算是优秀，可是呢总是差了点什么。我觉得你就算是一直投稿也是会一样的结果，那就是被出版社拒绝。当这个编辑跟我说这样子的话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当然是非常的沮丧，也觉得非常的不平，觉得说我自己的东西，我自己的作品，我的创作的成果，我分享给大家的东西质量很好，也有很多的亮点以及实用的观点，实用的内容可以很好的帮助到我的读者，但是为什么出版社的编辑就是看不到这一点呢？后来我还是继续的写作，我并没有因为出版社给我的拒绝或是泼我的冷水，有些编辑还曾经说过非常难听的话，我并没有因为他们这样子对我的态度，我就放弃了我热爱做的事情，也就是写作。我相信我可以一直写下去，我也相信我会找到我自己的舞台，我会找到我自己的渠道，我会找到我自己的平台，让我的东西可以非常顺利的分享给我的听众，分享给我的观众，分享给我的读者。所以在过去的很多年以来，我一直都没有放弃写作。我出第一本书的时候是2010年，现在已经有差不多10年的时间过去了。然后呢第二本书因为是繁体版简体版，所以第二本书很快在2011年也出版了。后来我的第三本书也很有意思，它是跟很多其他的作者合著的一本书，而它的发行地点是在西班牙。从2014年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持续的写作。写作对我来说是我的兴趣爱好，我热爱做的事情，我也觉得就算我不赚钱，我不因为写作而变成是我的一个工作，我的正职的一个收入的来源，我依然会持续的去做。大概在2年前，也就是2018年的时候，我开始更针对性的把我所写的内容，还有我跟我的读者沟通的方式，更精准的去做调整。然后我也体会到，深深的体会到，写作它真的就像是一个我们肌肉一样，你越写你会越顺利，你写作的规律性越强。比如说你每天都写作，那我们如果全职工作的人可能没有办法每天都写，你每隔一天或者是一个礼拜，你有一个规律性的一个礼拜的某两天你会进行写作。我发现经过这样子的方式，我的产出，写作的产出 就非常的顺利，而且写出来的东西质量就越来越好。后来我在不同的书籍、报章杂志还有网络上的平台看过很多著名作家他们的出版之路，例如大家都知道《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罗琳，他曾经被出版社拒绝的故事，我觉得尤其的是有意思。其实早在1995年，他将第一部《哈利波特》的故事的稿件发给了12家英国的出版社。当时呢，所有的出版社，也就是这12家出版社，全部都拒绝他。其中呢，有一名出版社，他这个编辑收到这个稿件了以后，其实他自己不是特别的有兴趣，他就是比较随性的给了他自己的孙女来看，没想到自己的小孙女对他爱不释手，直到把稿件全部看完他才肯放下。那这个出版社的这个编辑终于在一年之后才给这本书，就是《哈利波特》的第一部这本书亮了绿灯，意思就是说他愿意考虑开始出版。我们都会想，那如果说不是他的这个小孙女对于这本书有看见，可能我们今天也不会看到哈利波特的故事，也更不会看到后面一连串的精彩的故事。10多年之后，哈利波特整个系列书籍已经在全球卖了上亿册，已经载入了史上最畅销图书的前10名。真的是很难很难想象，当年 J.K. 罗琳被12家出版社一律拒绝的当下。今天 Joyce 想要跟大家聊的这件事情呢，就是拒绝。我想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其实我们是要不断的重复性的去面对拒绝这件事情。有些人面对拒绝的态度很好，他能够不让拒绝来临的时候打击到自己的自信心，严重的影响到之后的工作、生活、人际关系等等等。有些人呢，对于拒绝这件事情非常的害怕，而且也不知道要怎么去面对拒绝。曾经有好几个在 Joyce 看世界就是不一样脸书粉专上面的粉丝给我留言问我说， Joyce， 我非常想要出书，我应该怎么办？或者是说我对于写作出书这件事情我非常非常的热衷，我的目标或是我的梦想之一就是能够出版一本自己的书籍，我应该要怎么去完成这件事情？每每我看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我其实都很想要跟这些粉丝跟读者分享的事情，并不是我出书的点点滴滴，也不是我出书的 technical 程序化的，或者是说方法方式，怎么样找出版社，怎么样投稿，怎么样写出版提案。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没有能接受拒绝这件事情来的重要。任何想要出书的人，或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会面临到许许多多的困难，其实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要先去了解我们怎么跟拒绝做好朋友，跟他和平相处。我们还是拿刚刚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罗琳的例子来说，如今他的故事呢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励志的一个故事，常常都会被老师啊，被家长啊，被很多的新兴作家啊等等等拿来当做鼓励自己的一个范本。这些作家或许每一次在经受拒绝的时候都消磨了他们的信心，甚至有的时候造成过很致命的打击。我们也很难想象，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或许可以成为旷世杰作的书籍，甚至连跟世人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们的这些作者在被拒绝的时候，接受到负面的评论的时候，可能就已经选择 不再继续。所以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就是，我们要怎么去面对拒绝，我们要怎么跟拒绝做好朋友，跟他和平相处。前一段时间 Joyce 有看到一个研究说，70%的人呢，在第一次失败或是被拒绝后就放弃了，剩下的20%的人呢，在第二次失败或是被拒绝后也会放弃，而能够撑过第五次失败或是拒绝的人不到1%。而我们身处的社会环境还有职场环境，再加上现在全球的大环境，真的就是一个 No 大于过 Yes 的时代。例如很多人在找一份工作之前，可能要接受无数次的失败，经历过无数次的投递简历之后的了无音讯。所以说呢，怎么去跟拒绝这件事情好好的相处，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几乎是每一个人都要去面临的课题。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如果我们要去练就一身经得起拒绝打击的本领，直到有一天你能够得到认可，其实首先我们要建立的就是自己的自信。建立自信这件事情呢，听起来很抽象，而且你一定会常常听到人们在说这个建立自信，建立自信，但是其实它真的非常的重要。当一个人有了足够的自信心之后，你自己会对自己先做出肯定，当你自己肯定自己了之后，外在给予到你的拒绝就相对来讲变得比较容易去接受跟处理。我现在想要跟大家说的是三个关于拒绝的小秘密，这三个关于拒绝的小秘密就会非常好的帮助你去建立你的自信心，进而帮助你去跟拒绝做朋友，不会因为别人的拒绝或是你做某一件事情有了失败，感到被拒绝之后你就失去了自信心。首先第一点，拒绝是主观的，拒绝是一种人类的互动，每一个人决定中至少应该会有两个人的参与嘛，一方会去拒绝另外一方，那有的时候是多方去拒绝某一方。拒绝通常呢，更多的反映出拒绝者的特性，而非被拒绝者。而拒绝不应当被当作普遍性的一个绝对的对与错，或是真理，或是对一个人的终极判断。这样讲还是有点抽象，我们先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们还是以这个出版的角度来说，当你写了很多的内容，当你写了一个出版提案，当你累积了一定时间的出版作品以后，你决定投稿，那你投稿了以后，在审稿的这些编辑都是一个一个的个人，或者是有好几个编辑在进行审稿，那最后提出拒绝的人可能是一个或是多个编辑，那这个一个或是多个编辑对你的作品提出拒绝的时候，是根据他的主观意识去做判断出来。虽然他是编辑，虽然他是在出版业里面的一个专业人士，但是他的意见不代表所有人的意见，他只是相对性的在那个时候把他的意见变成了一个决定告诉你。所以这样的决定它是主观的，它不是对你所有的工作的成果，所有的写作的成果的一个终极的一个判断。今天这个编辑会拒绝你，可能明天后天大后天其他的编辑会接受你，所以你要了解到的一点就是，拒绝是主观的，它不是，它不应该被当成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对与错或是真理。第二个关于拒绝的小秘密，拒绝它本身只是一个观点，拒绝是拒绝者的观点，那这个观点会因为他的家庭背景、文化背景、历史背景、当下的心情、情绪等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做了这个决定。没有什么拒绝或是也没有什么接受是一个普世价值或是普遍性的。我们还是讲出版的这个，我们还是以出版当举例。有可能今天这个编辑他非常非常非常的忙碌，他同时有3本书的 deadline， 都要来了，他的全副的心神都在管这三本书。那一个非常优秀的稿件发到他的信箱，他可能没有很多的时间去看，他可能也没有很多的耐心去看，因为他实在是太忙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忙碌跟压力大就变成是这个编辑当时的心理因素。那他因为这样子的心理因素可能会影响他的判断跟他的决定，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做出了拒绝。或许在一个不同的情况下，他没有那么忙的情况，他没有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他所做出的判断是不一样的，他所提出的观点或有感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记得，拒绝它是一个观点。好，再来第三个关于拒绝的小秘密，就是拒绝是有代价的。所谓说拒绝是有代价呢，意思是说拒绝是有一个限度的。当一个拒绝者被拒绝的次数很多很多次，到了一个足够的境地， quota 已经满足了，其实很多时候这个不最终都会转化成是，就是这个 no 最后都会转化成是。拿 Joyce 自己出版的例子来讲好了，其实我把我自己的稿件发给非常非常多的出版社，我们就讲啊，就算没有1001次的拒绝，也可能超过了几十次的拒绝，甚至上百次的拒绝，但是在这么多次被拒绝之后，这个限度达到了，它就会变成是 yes。等于说我这个代价已经付出了，我的这个不就会转换成是。这是我自己在出版的这条路上体会出来的三个关于拒绝的小秘密。那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知道了拒绝它有这三个小秘密的时候，其实你回来看拒绝这件事情根本一点也不可怕。而且如果你知道拒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其实就是一个常态，我们应该是要去学习如何跟他相处，而不是害怕他，你也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拒绝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要 take it seriously， 我们好像就是非常的什么事情都很随便，然后呢也不是很专心，不是很认真着去面对一件事情，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觉得我们需要用一个比较平常心，不要得失心这么重的一个心态跟态度去面对拒绝。在疫情之下，找工作是一件非常严峻而且具挑战的事情，很多的求职者在这条路上一定是听到 no 大于 yes 的。所以说呢，今天关于拒绝的三个小秘密，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你们去处理在求职路上被拒绝的时候的情绪。Joyce 整理出来的28天成功求职私密养成计划推出之后，有将近700次的下载， Joyce 真的非常的高兴大家很踊跃的下载。那在这个计划里面， Joyce 把15年在台湾、瑞士、比利时、法国、德国、日本、澳洲、中国大陆拿 offer 的经验步骤化的非常的清晰的分享给大家。之后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关于国际求职以及目前现在全球职场大变动的情况下非常多的求职武器跟求职秘密，之后都会在我们的官网上定期跟大家分享。错过的朋友们也要持续的关注我们，我们之后都还会有更多的资讯，也会有更多的机会，记得要好好的充分利用起来这些资源哦。欢迎你们到 Joyce 的官网上面 joyceseestheworld.com joyceseestheworld.com 去看更多的资讯还有更新。我也欢迎你们关注我的脸书专页 Joyce 看世界就是不一样，同时我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脸书私密社团，在 Facebook 上搜寻 Joyce 的国际工作情报站，我们会在脸书私密社团里面讨论节目的后续，你也可以在那里告诉 Joyce 你想要听到什么样的内容，还有你最关心的话题。 最后，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请你帮 Joyce 在 Anchor、Spotify、iTunes 还有 Google Play 上打新评分，这样我才更有动力在广播频道上持续播出，给你带来更优质的内容。我知道你非常的忙碌，20分钟的时间你可以选择做很多其他的事情，你可以去健身，你可以做重训，你可以跟朋友聊天，你可以追剧，你可以睡觉，你也可以去跑步，但是你却选择了收听 Joyce 的音频节目，我真的非常的谢谢你，也期待在这个声音的世界里面跟你们有更多的互动。请你用几秒钟的时间给自己点个赞，好好的感谢自己，感谢自己为了成为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做了一件不一样的事情。请记住，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权，只要选择主动改变自己的人生，改变的开始就在转瞬之间。在节目结束之前，和你们分享一个名人名句：没有永远的拒绝，你只是暂时不被接受。我在这本书里面看到这句话，觉得非常非常的有共鸣。真的，我们不要让他人一时的否定而永远埋没了你的才华。这句话是什么？我们再说一次：没有永远的拒绝，你只是暂时不被接受。作者蒋甲，这个作者呢是热门博客还有视频碰壁100天的创建者。他呢通过100天的碰壁实验，成功的总结出一套如何去面对碰壁、面对拒绝，然后达成所愿的方法，非常的有意思。商业周刊、每日邮报、福克斯新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等全球著名的媒体都有报道过他，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哦。那我们下次见咯，和 Joyce 看世界就是不一样，一起期待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